嗨，路亚，我们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参加晚间聚会。那晚上要以温柔的人有福了来跟我们大家一同学习。这是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所说的八福里面。我们请来看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好，马太福音第五章在第五节的地方，新约圣经第五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好，感谢主。那这个温柔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温和谦和的对待别人的意思，温和谦和的对待别人。那这样子我们能够来承受属灵永生的产业。好，那温柔的人好像在世上看起来比较吃亏一点好，那其实我们对神来讲我们心里温柔，就是能够以这种温柔的心来领受主的道理。那对人来说呢，我们谦和的待人呢，我们不与人争。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反而要得到神所赐属灵的福气。好，那我们要以三个方面来作为学习。好，第一个方面，温柔领受真道。好，第二个方面，谦卑学主样式。第三个方面，为人和平和睦。好，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方面，温柔领受真道。好，我们请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好，雅各书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好，在我们新约圣经329页，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好，这里首先这一节圣经里面说，我们的内心要把一些这个不好的，这里说包括一切的污秽、阴郁的邪恶，要能够去除、脱离。然后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分享的这个重点，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那这个道就是一个神的道理的种子，它能够使我们的内心改变。这里说也能够来拯救我们的灵魂。好，在这个方面里面我们来用几个部分几点来分享。首先我们讲说要温柔的心，就是这个心要能够安静下来。好，所以我们要先以这个平稳安静的心。圣经里面他在诗篇的131篇他这么讲。旧约里面诗篇131篇，好，它是在旧约圣经756页。好，这个诗篇131篇里面，好，它这里有说到第二节，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好，这里讲说心能够平稳安静，他这里形容说断过奶的孩子，孩子在断奶的阶段里面会经过一番的挣扎，因为他要从这个吃奶的阶段变成说他改成吃其他的东西。那经过这番挣扎过程之后他后来就安定稳定下来了。他这里形容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经过一番的这种征战之后，那我们的内心也能够安静下来。 哎，当我们安静下来哦，好像我们在这里说形容那个婴孩在母亲的怀中，好像我们在主里面哈，哎，现在我们可以好来平稳安静的，这样子才有办法去来领受神的道理。好，于是从这里头我们说，首先让我们的心里能够平稳安静。那一个平稳安静的心里面呢，好，那我们再来说要温柔领受真道。圣经里面在另外一段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好，我们可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好，腓立比书，好，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在我们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新约圣经278页。好，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凡你们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好，在我们讲的这个小点是说啊，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好，那因为他这里后面接续上下文是说，我们处在于哦这种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所以让我们啊的心里面哈，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平静，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啊看到许多的事情哈，我们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认为的公平的情况，所以圣经里面也有提醒我们哈，说我们要如何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呢？好，不发怨言哈，当然就是不要哦这个对于神哈，觉得说神不公平。圣经里面诗篇37篇他这么讲，所以我们又继续看到诗篇37篇里面所说的，诗篇37篇他这里，好，这里诗篇37篇里面，好，这里有，他这里有提到第7节第8节，七节八节，旧约683页，诗篇37篇第7节第8节，你当默然倚靠神，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好，这里是说不要对于那个恶人亨通啊感到心中不平静，好，那我们义人啊反而多多的受苦，那恶人却没有遭灾，我说这样子神怎么公平呢？于是我们啊就觉得说，我们守这个道理到底值不值得呢？因此对神就产生了一种怀疑和埋怨。他说这里他说我们也不要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所看的是表面啊。所以从这个诗篇37篇里面就说，其实恶人的兴旺它是一个表面，也是有一个时间性的，等这个时间一过呢，他说就恶人就归于无有了，第10节。但是你看这个诗篇37篇11节，他就讲，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好，我们一个正直柔和谦卑的人呢，虽然我们在过程当中多受苦难，但是神从这个当中就是要让我们学习，学习之后让我们能够维持这些美好的特性，并且从当中能够炼去许多的杂质，最后就得到神所赐丰盛的平安。哎，那我们如果想到这样子，我说其实我们不要去跟恶人比较了，不要去，甚至不要因此感到心中不平。因此我们如果有正确的观念之后呢，好，那我们一个人所要，这里说除了不发怨言以外，刚才还有一个不起争论，不起争论。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说不起争论，那这个争论主要是说对于我们所一些 疑惑不明白的事情而去发生的一些讨论辩论等等，那这里说其实对于我们不了解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先不要急，你现在你还看不清楚这个人事物，你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好，你因为这个事情去产生疑惑争论其实不值得的，因为现阶段你既然不清楚，你再如何疑惑争论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刚才我们所学习要你要先静下来啊，平稳安静的心，然后啊，我们这里说我们先不要发怨言，那我们要怎么样静默，静默等候神。那静默等候神那我们对于很多事情很多人事物也不加以批评论断这个可以参考这个罗马书十四章里面它有相对的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好，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好，新约圣经224页，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那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好，这里讲说其实每一个人他的一种家庭情况信仰情况跟他的一些思想观念做法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不必互相去比较，因为每个人既然来自于不同的成长背景，神所赐给每一个的恩赐也不同，他说因此我们应当要互相，大家互相的接纳，所以互相接纳之后就可以避免这种彼此之间产生的一种这种疑惑与争论。这里是形容说这里当时的时代背景，因为这里只吃蔬菜，他认为他不敢吃肉了，或不愿意吃肉，他是以这个举例，但是都没有关系。他说这些并不是信仰真正的重点啊，信仰重点真正的重点是真理与爱啊，才是真正的重点啊。那不，我们把真理以外抛弃一切，只重视这些条文式的东西，以及说与对方的比较，其实是舍本逐末了。他说应该回归到真理与爱当中，那这里说彼此的包容接纳。好，那我们就不发怨言，不起争论，这是我刚才第一个部分，温柔领受真道。刚才我们有提到平稳安静的心，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要看重真理的心。刚才我们有读到雅各书1章21节，他那里有提到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这个温柔的心就是一个好的能够刚才讲说柔和的心，要来接受神的话语以及对待人。那这个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那我们有说到道就是一个种子，种子啊，它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田里面，它所产生的效应也不同。所以圣经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主耶稣有说了这个撒种的比喻，马太福音13章里面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撒种比喻，他从第4节一直到第11节，第9、第8节，4到8节里面是这个撒种比喻的内容。这段圣经里面主要是讲到说神的道理就跟种子一般，但它在进到每个人的心田里面所产生的情况不同，有的是神的道理掉在路边，好像这个道理对这个有人听到道理之后他不想听了，或是他听了不在意，所以这个种子没有办法进入，像掉在路边一样。那另外一种情况在马太福音13章5节又说有的人像种子神的道理掉在他的心田里面，但是他的这个心田乃是这个浅土的石头地所以根没有办法真正穿透它，可以到浅土下面穿不透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的心里面他其实没有真正道理的根基，真正完全的吸纳，表面听但是没有真正完全的进入了。他后来一直说当遇到考验的时候 哎，那这个人就啊把道理抛弃了。那前面那个掉在石头地，就是说有飞鸟把它吃尽了，就你的道就道理就被吃掉了啊。这个是属于那这个石头地呢，是说啊他的这个道理啊没有根基，遇到考验啊就又离开道理了。那再来就是说荆棘地啊，荆棘地里面啊道理很好啦，可是啊世界也很好，所以他有许多世上的忧虑啊，或是世上的啊这些烦扰。思虑烦扰啊，钱财的迷惑，就把道理挤住了。好，这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二十二节讲到荆棘地里面的情况。现在有的人就像他所这里所说的啊，听见道理很好啦，但是就是世上的很多思虑啊，钱财迷惑啊，后来要去追求世界了，所以道理也没有办法在那里面真正的发芽成长。但是他都唯有好土地的一个人，像刚才讲的柔和，柔和为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好土地。那这个人会随着道理会成长，他说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说啊，那我们当然是要当那个 好土地的啊，好土地的啊。好，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刚才所学习的看重真理的心，第一个我们对于真理我们看不看重，好，看不看重真理啊。那当然教会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我们来到教会大家都很喜乐，好，弟兄姐妹都很温暖，那教会很有爱心，好，那大家之间彼此联络也很热络，这个很好。但是我们除了这个我们这个弟兄姐妹的爱之外，我们还要十字架是有直有横啊，我们还要对于这个神，对于真理我们要再进一步，我们能够来学习呀，有这种渴慕真理的心。好，一个人如果渴慕，才会想要了解啊。好像我们对于东西，如果你有兴趣跟没兴趣差很多啦。有兴趣的东西，你会去研究它，去了解它，那你在这上面就一直进步。那你对于你不想知道没有兴趣的事情啊，你当然就不太理它了。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看重、渴慕这个真理。以及去追求，刚才讲要追求它，这样真理要进入，要内化，要进入到里面把它吸收哦，养分要吸收了，好像我们吃一个东西一样，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很好吃是没有错，可是你好吃以后，你的养分有没有吸收进去呢？如果吸收了以后，那你不但好吃，你又吸收，那你就得到这个属灵的粮食让你的属灵生命成长丰盛。好，这里说好，我们刚才所学习的第一个部分，好，温柔的人有福了。好，我们说温柔领受真道。好，我们又是用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里面，我们有学习的平静安稳的心，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看重真理的心。好，再来就是我们要开始学习第二个方面，第二个部分，谦卑学主样式。好，这是在我们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好，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二十九节，好，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安息是一种平静安稳啊。那怎么平静安稳呢？他这里有讲说了我们的心里面要怎么样柔和谦卑，因为圣经上说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那我们一个人要跟从主，刚才说你一定要从心里面开始做起。那这里说心里面柔和谦卑哦，好，所以我们说谦卑学主样式，首先我们要学习的是说我们的为人要柔和。好，当然每个人我们的个性脾气不同啊，有人个性动作比较快啊，比较个性比较急啊，什么事情要赶快赶快做，那也是一个优点啊。好，但是各有特色。那也有人他做事情比较慢想的比较多，动作比较仔细一点啊，这也是他的特色。但是整体而言虽然那是不同层面的，整体而言照圣经讲的是要柔和一个人要柔和。那这个柔和怎么呈现出来呢？首先刚才说我们什么事是要由心出发，从你的内在改变，在你的外在呢？外在我们一般讲的就是我们的言语跟我们的行为，内在心 外在是言语跟行为。那言语方面那能够呈现出柔和啊，所以圣经里面有箴言 有常提到说我们说话的部分啊。好，所以箴言有说我们一个人要为人柔和哈。好，箴言的十五章里面有提到这一点哈。好，箴言十五章里面哈，好第一节，旧约七百八十页。好，箴言十五章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好，所以一个人讲话哈，同样一件事情的成你的表述。你是用柔和的方式讲呢，还是用一种很强硬的态度，哦，去讲，讲出来是结果是不一样啊，哦。同样一件事情，啊，哦，圣经上也有记载了哈，圣经记载说，那，啊，这个以法连人哈，以法连人啊，去兴师问罪，他遇到不同那个脾气的事实所呈现出来的结果也不同啦。好，哦，以法连人哈，哦，圣经我们可以看啊，哦，好，四世纪哈，哦，在前面哈，哦，四世纪第八章里面哈。哦，好，四世纪第八章，好，第八章，好，这里哈，哦，一到三节里面，旧约三百零七页，好，四世纪第八章，好，第一节，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好，神已将米甸人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退了。哦，这个你看，哦，以法莲人我们知道说约瑟的后代有包括这个马拉西跟以法莲，马拉西跟以法莲，马拉西是长子，长子是说神使他忘了这些忧愁痛苦啊。好，那这个马拉西的再是以法莲是说神使他昌盛，那是约瑟他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他用这个来取名，因为以前他曾经经历过很多苦难，现在后来又神又让使他昌盛啊。那后来很特别的是说，雅各为这个约瑟两个孩子祝福的时候他把手交错啊，本来那个这个约瑟是把那个这个长子马拉西放在右手这边啊，偏偏约瑟就是要这样子啊。啊，他后来那个就是约瑟说：“我，哦，父亲啊，不是啊，他的顺序不是这样啊。”雅各说：“我知道，神要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之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就变成这样子祝福啊。结果那个以法莲就立在马拉西之上，那以法莲他就承继的约瑟系统啊。那因为约瑟以前原谅过十个哥哥啦，所以如果以当时那个背景来，他们是很有地位的，觉得自己很荣耀的。那人都会依靠自己一些好的，我们说，依靠自己一些势力嘛，一些方面说，以法莲觉得自己很荣耀，所以他有地位啊。他你是士师一样啊，士师你还是要给我面子，所以说去找士师理论啊。哦，他这里刚才四世纪第八章里面啊，他对基甸说啊：“你怎么没有找我们去？哦，看不起我们吗？”哦，这时候基甸回答就是关键了，你遇到那个不讲理的，你不要想说你要跟他用理讲理，有时候会两个会产生一个这个冲击的摩擦哦。哎，这个基甸以柔克刚。他说：“没有啦，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当时不是情况不是这样子。你看啊，他们两个王都被你们抓了，我们去跟他们这些人，这个怎么打仗也比不过你们以法莲人啊。哎，以法莲人要的就是面子，他要只是面子嘛，你就给他个台阶下就好了，不就解决了吗？哎，大家就高高兴兴的就没事的。好，今天有一个人来跟你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讲的可能有时候态度比较不好，强硬啊。”没有关系，你先不要随他激动起来，没有关系啊，好，先缓和一下，他怎么讲你听听就好了，不要随波起舞，跟他一直激动起来，两个就吵起来了。所以这个感谢主啦，基甸用这个委婉的话回答以法莲人。可是以法莲人他这样的一种个性态度或是依靠势力的想法，总是会有踢到铁板的一天。 后来啊，他又是哈、哦，再同样再去兴师问罪了，一直到那个四世纪十二章里面啊，好，四世纪十二章里面哈、哦，1-6节里面，他遇到另外一个士师耶弗他啊，耶弗他一样啊，他又去兴师问罪了，好、哦，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同去啊？他理直气壮了哈、哦，耶弗他哦，这个士师就个性比较强硬了、啊。他跟你讲理，他不跟你说，让你说你要来压我，他不让你压，哇！结果啊，这一下就麻烦了，就两方起了冲突了，哇！冲突以后啊，在四世纪十二章里面啊，这个第6节后面啊，以法莲被杀的有42,000人，哇！这一个支派被杀42,000人是很多的啦，所以以法莲人就开始就整个就弱下去了。就被杀了很多了。当然说以法莲还是神所祝福的一个很大的支派，但是我们从这个事情看来说，原来、哦、脾气的好坏、哦、对于事情的结果影响很大。嘿，那我们圣经教导我们是要柔和谦卑啊，好，所以尽量我们、哦、尽量能避开冲突，尽量避开冲突。好，所以从这里我们所学习的、哦、刚才第二个部分，谦卑学主样式、哦、我们首先学习的刚才是为人柔和，好，为人柔和，再来要学习的是态度谦卑。刚才我们一开始读马太福音11:29，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有了柔和以外还要有一种谦卑态度，谦卑，谦卑的态度。圣经里面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啊，彼得前书5:5里面他有说到，彼得前书五章好第5节里面他这里有提到好，这里有提到说，好，这里面哈，这里面好提这个里彼得前书5:5，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哦，这里讲到说啊。其实哈，我们彼此之间要以谦卑束腰，好，所以说彼此顺服啦。假设今天哦，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可能是比较需要去带领这个的哈，你就听他，稍微听他的。虽然他讲的不一定是100%是最好的，但没有关系。这个情境之下，你先顺服他一下。好，真理之下，我们其实以和睦为原则。那这样之下，我们大家很多事情啊，就避免很多的冲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哦、这里说也是、哦、得神喜悦的事情，因为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一个对神的道理谦卑、哦、那待人也谦卑的人呢，就蒙神蒙人的喜爱与赐福啊。好，所以这个态度谦卑呢、哦、要实际上怎么样再呈现出来呢？圣经里面、哦、说这个态度谦卑、哦，谦卑的人有时候当然讲说我们要尊重别人嘛，圣经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啦。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看别人比自己强以外呢，尊重别人，那我们再就是怎么样尊重别人，再就是我们行事要比较低调一点。在教会里面，教会跟社会不太一样，社会我一定要表现啊，你才会知道我有能力啊，我才会被人家肯定啊。教会不用，教会跟社会不一样啊，你不用表现啊，让大家看到你的能力展现，不用。教会做事是要低调，才不会引起这个争竞。那教会这个做事低调里面也是效法主的样式，所以你看主的样式柔和谦卑。那圣经里面以赛亚书42章也有提到，也有同样对等提到说主的样式是什么。好，以赛亚书42章里面第1节第2节，旧约852页，以赛亚书42章好第1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服侍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好，这是弥赛亚的预言之一啦。那弥赛亚有一个特色，好，你看主耶稣说他柔和谦卑， 耶稣做事情也尽量保持低调。所以耶稣在医病赶鬼神迹的初期当中哦，都跟那个人提醒说，那个不用跟人家宣扬这个神迹的。那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因为耶稣的工作时期有他的阶段啊，初期、中期、晚期。你初期如果哈太宣扬的时候，会引起那个哈当时宗教领袖的注意跟反对，那他一直找你麻烦啊，你就影响你的工作。那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哈，教会如果你过于高调的时候，引起大家注意啊，引起大家注意的时候哈，第一个教会就没有办法很平稳，再就是引起互相彼此的增进。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被人家一讲啊，人家一讲就伤了你，就是造成许多的问题。那教会里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有讲到同样的对等的观念，我们可以看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好第四章十一节的地方，好这里新约291页，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好，所以保罗教导也是行事要为人要安静，安静做工。好，安静人啊，安静在教会静静的比较好，静静的听听道理，我说当玛利亚很好，听听道理很喜乐啊。哎，这种属灵的喜乐不需要说好像很让你可以热忱，但是我们说安静就是说不制造很多的问题。好，这里安静还要怎么样做工？安静下来，你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较重要啊。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的事情你听道理，道理是要讲给我听的，不是说讲给某某人听的。哦，这个道理是我还没有做到，还没有做好了，所以我要好好的改进一番。那你就是安静人，道理就是那个某某人，那个谁谁，那这样子你就没有达到那个安静人的那个，他那个方向。道理是我要改进，好，再就是我自己，要安静，好，安静才有力量去做工啊，把道理听明白，好，自己好这个生命成长，他能够把这个属灵的香气散发出来，为主做美好的工。哦，那这样就比较符合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里面，态度谦卑里面，他的一种符合主的一种形象。好，在我们继续讲干柔第二个部分里面，我们说谦卑学主样式，还有一点就是说要遵行主旨。因为刚才我们所用的这个圣经里面，马太福音11章29节，说父主恶学主样式，就可以得享安息。好，这个父主恶学主样式也是一种遵行主旨。那遵行主旨，就是要遵行主的道理旨意去行。好，所以圣经里面，从约翰福音有提到，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他就有说到，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好，约翰福音好第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走主的道路，行主的真理，得主的生命。好，那这个在真理的方面，圣经里面它也有这样子描述，从前面的约翰福音7章12节。好，约翰福音往前看，约翰福音7章。好，约翰福音7章里面，这里好，约翰福音好，这里好7章里面好，一直到12节这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人的。好，7章里面12节里面，众人对主议论纷纷的时候呢，那主耶稣怎么讲呢？一直到这个约翰福音第7章16和17节，16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好，所以这里所讲的说，其实主所说的乃是真理啊。那这个真理必须要遵照主的旨意去行。 那再来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开始这里说得到永生，永生的道理，它主要的连贯性是这样子。那这个永生的道理里面呢，好，一直到它前面，它前面有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六章，好，约翰福音六章里面他就讲说这个永生之道呢，好，这个里约翰福音六章哦，这里好六十三节里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所以这些道理连贯起来，就是说，哎，那我们今天说一个我们要遵行主旨意必须要去来了解主的道理，并且愿意去接受它。好，再来就是要去遵行它。因此一直前面的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里面，约翰福音五章到五章，前面的五章二十四节他就有讲到，好，我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出死入生的。好，所以说那我们听主话，听主话去遵从去做的话，就是行主的真理，走向这个永生之道。好，所以我们整体而言，刚才所学的第二个部分，谦卑学主样式里面，我们有说到为人柔和，态度谦卑，遵行主旨。好，最后第三个方面要学习就是为人和平和睦。第三个方面，好，在和平的方面要当一个和平的人。圣经有记载这个以撒是一个和平的人。那其实这个经节是在诗篇三十七篇，诗篇，好，我们看一下主要经节，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七节。好，诗篇的三十七篇三十七节里面讲到这样的观念。好，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七节，旧约八百六百六八四，旧约六八四，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七，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察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好，所以我们要追求当完全人，所以要细查他。那观看正直人，我们要走正直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最后走向，所以当一个和平和睦的人，他说这样是有好的结局啊，你可以走到最后，走到这个你的信仰道路可以走到最后，至终可以走到最后。圣经里面我们常用以撒举例，以撒他挖井，在创世纪二十六章十八到二十二，他挖的水井被非利士人抢去了，但是他连续让了他们两口的活水井，一直到挖第三口的活水井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就不来这个争夺了，于是他就说那这口井取名叫利和伯，宽阔的意思，表示我们必在这个宽阔之地能够得到昌盛。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前面就像以撒一样吃一点小亏，今天别人可能稍微无理啦，欺负我们一下，那没关系，我们能够尽量忍让。那以柔和的态度面对的时候对方几次以后，他可能就像以撒一样，第三次他就算了，就不来找我们麻烦了。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宽阔，可以昌盛。那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说为人和平和睦，首先要当和平的人。再来就是圣经里面有讲说一个和平的人，其实我们信仰是在讲求一种灵修，道理的灵修很重要。所以说灵修其实要改变我们的脾气跟个性。圣经里面就说不要轻易发怒， 你不要随便发脾气动怒。好，那这里面是从箴言，箴言里面十九章一十一节里面的所说的。好，箴言十九章，好，十九章，好，箴言十九章里面十一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好，所以一个有见识有智慧的人呢，他的处事原则是什么呢？他说不要轻易发怒。今天这个人忽然讲你一句什么话，可能或是说你听他讲你什么话，先不要生气，不要动怒，没有关系。好，圣经上说我们一个有智慧的人要这里说能够原谅宽恕别人的过失，这样就是我们自己的荣耀了。好，所以不轻易发怒。 要这个为人和平和睦呢，其实我们也是要能够做到，就是以爱来对待别人，以爱心来对待别人。圣经的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他这么讲，哥罗西书里面三章十三节里面，好，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好，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好，难免人与人之间相处都会有一些这些摩擦的地方，尤其特别是跟我们比较常相处比较接近的人甚至家里面的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他这里说总要彼此包容饶恕，好，想想说主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也怎么饶恕别人。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这个八福的第三福，温柔的人有福了。就以刚才我们所学习的，刚才我们有三个方面：温柔领受真道，谦卑学主样式，为人和平和睦。好，愿主的道理让我们得到像这里所应许的福气一样，能够来承受地土属灵的福气恩典。好，感谢主，我们再来就来唱诗及祷告。我们要来唱赞美诗244首。